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平安。
我想我们在今年一直有一个主题，就是迈向标杆，然后能够稳步成熟。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一年而已哦，因为但是我们把今年把这个目标明显的把它标示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能够成长。那我们也讲过好几次跟属灵生命相关的一些的。从圣经当中来理解，我们知道祷告跟属灵生命有相关性，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的属灵的成长也有相关。那今天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到底在圣灵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也会谈到一些事情，就是在我们对圣灵的认识这件事情当中，很自然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对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成长的过程里面，到底我有什么角色。好像我们觉得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了，上帝的工作，只要上帝有能力啪一下，我们就可以好像你睡一个觉，一个祷告之后，你一个人马上就变了。但你会发现似乎又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在对上帝的认识，对他差遣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带领我们成熟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要落入一个好像这完全都是上帝的事。如果是的话，大概我们刚才最后那一首诗歌作者大概不会讲说你让我有什么表现，不是已经有圣灵就好了，我不需要有什么作为。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当中，能够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各方面有健全的认识或健康的认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这里面，神会继续他的工作。我们愿不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主日清晨，主你信实般的每一周每一周召聚我们，让我们有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不单单只是应用在好像许多时候我们只将你的话应用在我们寻求工作寻找机会解决困难的事，但你的话是在人的生命当中要带出那种新造，要成全。主，我们就求你能够在今天早晨将这些话放到人的心中，也借着你所赐给跟随你的人那圣灵在这其中的带领印证和感动，愿我们的人也能够降服顺服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来摩擦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圣灵这个词也好，或者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马上会讲到这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我们讲到圣灵是耶稣所差来的，那我们讲到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灵，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他也是神。但这些除了这些之外，从比较系统性的了解，我们知道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帮助我们比较系统性的去了解他的角色，他的位置在三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 unity 里面，到底他是什么位置角色呢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文本本身，你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或许你也就会发现有一些的事情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不对？当上帝说起初创造天地是这样子的时候，创世纪作者就讲到说地面是混沌的渊面是黑暗的，然后你就注意到有一句话出现了，神的灵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好像在寻在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那接下来就是创造的过程。那我们看到第一个灵， 然后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第一章末尾讲到神按着他的形状造了人，按他的样式造人，然后吹了一口气给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所以从圣经的一开始就讲到灵这件事情。那当然在我们灵这个词被用得很广泛，要看它在文本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些灵是讲到生命气息，有些灵讲到跟上帝，是上帝的灵。但是我们发现在第一章一开头就用神的灵伏在、哦、这样的一个情颜面黑暗地面混沌的这种情况当中，我们知道神要做的事情在创造，然后在给予生命，然后在这当中万物的延续。那 这些的部分你会发现慢慢的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用到这个词，它一方面有时候用到可能是一个气息，用到是能力、哦、然后你有时候你在出埃及记，或许大家印象也比较深的，当摩西要建造会幕的时候，有几个比较有这巧匠，对不对？神的灵也在他们当中，那个是在讲到神上帝赐给予的一个能力。所以整个旧约基本上将圣灵描绘成从起初神那种能力的同在，神给予的生命的气息，然后那种能力的同在，借着我们刚才讲到，不论是造会幕的比撒列或亚和利亚伯等等，或者是到后面四世纪，你也会看到有时候有些参孙甚至灵也到他身上，到最后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这些的情形，甚至在先知书里面你也有看到先知所领受的。所以在旧约当中，你会发现这种是一个好像并不是永久，而是一次性的，或者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临在，上帝临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但同样这样的一个词，你会来到新约的时候，灵这个词在新约同样它也是一个以前的希伯来文用的表达的含义跟希腊文所表达的含义是同样的，都是呼吸或者是气息、哦、这样，或者是风、哦、你会发现有时候会用风来形容。那耶稣也形容过当尼哥底母来问他重生的事情的时候，对不对？灵是一个，他说怎么知道呢？你看见风，你看不见风，但是你知道树梢在摇动的时候是怎么样，有能力在那里。但是在新约里面，不单好像只是在一个人需要的一个能力，所以外在的神借着他所赐灵给人能力，或者是神比较基本上的一个情形，就是让人有一个生命气息，神一直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诗篇里面有一段话，当人过世的时候，神就收回他的灵，那个在讲生命气息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新约里面，你会看到圣灵不再只是一个经常是一次性的，你看到在使徒在五旬节领受圣灵下来之后所展开圣灵的工作，基本上在信徒的里面做一个内住，然后成为他们的引导。所以耶稣讲说，如果他回父的那里去之后，他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而这保惠师要做什么事？他说要引导我们。约翰描述圣灵是一个真理的圣灵，然后他要引导我们信徒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从一个好像一次性的临时性的或者是一种需要性的当中才临到人的身上的，在旧约的一个情况来讲，你看到在新约里面当圣灵所展现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在人的生命当中要来引导人成为一个怎么样，很清楚的，他来要引导人能够生命的改变当中朝向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比较大家熟悉的词，就是灵命的成熟，就是一个能够长成有基督的身量的一个人。所以这些的转变，其实在新约当中，你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容易经常会看到，当你要顺着圣灵而行，我相信刚刚在读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开始的第一个词十六节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当顺着圣灵而行，然后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他用同样的一句话来怎么样来作为一个封尾，他也同样讲到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思想行为还有在我们的品格。所以当保罗你我有机会看到说，他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你会被醉酒，就是你这个人被什么所控制，被酒精所控制，他说不要让酒精控制你，你的生命让圣灵来控制你，来掌管你，来充满，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哦，一个好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哦，那我们就在这当中需要来思考，哦，因为当在创世纪刚开始所讲到的，这个部分，上帝用地上的尘土，第二章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哦，在那里讲到上帝赐给人生命气息。同样你在新约里面你发现耶稣做同样的事，有没有发现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二节，复活的耶稣向门徒做什么事？吹一口气。但你会发现门徒已经有生命气息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吹的那一口气，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体会，他吹的那口，他们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当然到五旬节他们领受了圣灵，但是吹这口气的意思，就是在他的生命气息之外，上帝所赐的圣灵保惠师要住在人的心里面。要住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同样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在前面所看到的，在第三章的部分，因为他一直在论述一件事情，就加拉太人，你们不要偏离，不要因为你们当初领受的福音是什么样，是的，上帝的恩典，而你们领受圣灵也是因为听了福音就相信了，不是因为行律法的事情。所以在第三章当中他就提到了，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然后我跳到十四节，他说这便叫亚伯兰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每一位我们在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后，耶稣说他要差圣灵保惠师来，圣灵保惠师就住在我们里面。那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我这个好像没有感觉，这不是你感觉的问题，这是上帝话语，上帝的应许，不是你我感觉的问题。那这位圣灵来，到底在上帝的子民，在圣徒里面所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借着新约当中看到圣灵来内住，他要引导信徒能够行在真理，我们刚才提过。 然后圣灵来帮助信徒能够对抵挡肉体的情欲，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看到的，抵挡肉体的情欲。圣灵赐给信徒，同样他有点也跟旧约的部分有点同样，当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需要建造这样的一个群体，他赐下了恩赐，他赐下了恩赐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上帝赐下圣灵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带领我们能够成熟，在真理当中，在抵挡肉体的情欲这件事情里面，还有在跟你的肢体当中，我们怎么样建立彼此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会在这三方面来引导，来带领我们。那今天我们把它焦点放在，因为有许多我们同样在这种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我们会有许多的挣扎，我们会有许多的挑战。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提到在加拉太书三章这样的一段话，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既然重生了，神应许他赐下圣灵，我们也得了所应许的圣灵，有这样的确据了。所以这份工作不是单单只是上帝的工作，或者是圣灵独挑大梁，他说这些就是我靠我就可以，人不需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这是上帝的工作，因为我们或许一直停留在上帝借着圣灵所要做的工作都是属于外在的，我们才会一直寻求我们有没有印证，我们有没有一种能力，我们有没有异梦，我们有没有好像突然打开一段有一句话跟你讲不错，上帝会借着这些方式，但是这是不是唯一的方式。你会发现这个方式到新约的时候，在你我现在的生命当中，这些的方式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带领我们在怎么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肉体的情欲当中怎么样被磨造，或者是被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脱离，以致新的生命的空间越来越大。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圣灵要充满的时候，打个比方，你一直想 你想要把一个气球能够吹满、吹胀、吹大，但是你总觉得这个气球怎么老是吹了半天就是这样子松松的，你一定会发觉有些问题，对不对？或许气球有些破洞了，或者是我们当圣灵要把它充满的时候，我们拿一根针把它刺了。肉体的情欲让我们在这当中并不能顺服上帝的借着圣灵的带领，而我们选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洞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这些都是一些的情形。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圣灵在既然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要做工的话，而他也借着我们领受上帝的借着耶稣所赐下的救恩，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内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圣灵来同工，我们怎么样与圣灵靠着圣灵而行。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所谈到的果，就说好像讲到圣灵的果子，我们之前提过这圣灵的果子，一个果子它是有九种层面的一个探讨，而不是九种果子。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误以为或是误认说啊，我有忍耐的果子，但我还没有忍耐的果子，你会发现这不太搭调。因为当你有仁爱的时候，你会这些东西是连带的。你有仁爱的时候，或许那种你会 温柔下来的机会会更多，而不是说我今天我现在有单单只有一款，但是另外这些都还没有，不会。所以他是在讲的是一个圣灵所要做的事情，在这些的层面当中会同时来彰显，会慢慢有些可能你体会的快，有些体会的还没有。所以当我们归正或者是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我们认为可能很简单，一觉醒过来，隔一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不再有愤怒的问题，我们不再有任何跟金钱或者是管理不善的问题，你会觉得好像我们不再迷失在方向里面。但是当我们觉得很简单，你会发现好像我并没有体会到，问题是我们忽略了我们所该做的事情。各位，我想我们在座有许多人喜欢在后院种一些花果蔬菜，或者自己你有院子，或者是自己有一块小小的田，你们有种过，当你种的不论是西红柿还是种的冬瓜或还是别的，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你会浇水，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你种的东西你不会去管它，就是种子撒下去，那我等什么时候来采收。基本上我们的经验不会是这样子，你会浇水，你会想要去明白，哎，这个植物这个水果到底要浇多少次水，什么时候该浇水，你会除草，你会除去菜圃里面或者园中一些东西会妨碍它成长。这是园丁的责任，因为你必须学会这些。但是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知道果子可以长出来，大家收成的时候都很高兴，对不对？哦，有这个，我记得还收过这么大的冬瓜，对。然后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收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是因为你浇水，还是因为你除草让它长这么大，有你的贡献在里面。但是你的浇水是你让植物能够行光合作用吗？是你赐下的阳光，你在这些的份上一点都没有。而这些太阳，这些所需要的，这些它本身能够成长的供应从哪里来？从上帝来的。而园丁需要做的是什么？你需要做除草，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你发现这些的果子不是我种出来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好好尽到园丁的责任，办好园丁的角色，你会发现这果子会妨碍它的成长。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它是在一种改变我们的品格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来提醒我们，影响我们，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掌控这些，对不对？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你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你自己很可能会有一个负面的贡献，你可能会妨碍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当我们没有尽到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这件事情，这会成为一个阻碍我们生命中的成长过程。因为你会发现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提到说，有时候人会是怎么样， 会使圣灵忧伤，或者是你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会把它压下去。今天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不是你我，我们说哦，我要有圣灵就有圣灵，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来。当你领受这救恩的时候，但是一旦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仍然有这种要选他不选他，要听他不听他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会碰到到底我是不是选择圣灵在我心中生命当中，还是我选择不听，我是不是选择与圣灵同行，还是选择不与圣灵同行。这样的经文就呈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因为不管你有没有选，你都是要走，只是你走到底是你跟着圣灵的方向走呢，还是继续按着你肉体的方向来走。问题是你的生命到底与谁同行，谁能够给你力量？而这些很自然的，你会发现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认识，对圣灵的认识，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圣经的真理来。圣灵也帮助我们会在这当中明白一切的真理。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天我做这个选择的时候，耶稣的话是不是在我心里面？我们有没有做好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这种园区，在我们心里面要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把它做好我们的责任，我们除草，我们浇水，我们灌溉。所以当今天这段的经文，你会发现在讲到说，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但是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他紧接着在十九节就讲到情欲的事，讲了好几样。但比较总体性你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当十九节一开始讲到奸淫、污秽、邪荡，一开始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像是属于情欲上的。而且这三样你会发现都跟人对性这件事情的看法有关系。因为性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在现在的社会，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轻松，这只是一个双方合意的事就好。但是你会发现，不，你如果了解到为什么性这件事情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会产生这么大的 impact 影响，不论是好的是坏，你走错了方向，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因为性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跟年轻人他们提过，谈到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时候，他说因为上帝为什么把两个人结为一体这件事情，你应该从哪里一体的开始？从你们的灵命的一体，从你们在默契上的一体，从你们在经济上的一体，最后才是身体上的一体。但是现代的时候，社会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把它反过来，我们觉得身体的一体这个很好很重要，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性如果不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产生的， 你会发现这样的次序颠倒过来之后，往往在有身体的结合那种关系的产生的时候，后面的这些其实都不见了，因为它成为一个唯一的，在这种关系当中变成两个人的发展完全着重在这里面。所以性本身是一种一个整全，在灵里，在情感上，在身体上那种交融。但是这种交融在你还没有在属灵灵命当中，在一些思想意念默契当中能够成为一体之前，这样的一个交融往往就失去它的美。基督信仰不是deny人的这些好像、这些需求，但是他把它放到一个很基本的关系当中，在盟约的关系当中来产生。所以他一开始提到奸淫、污秽、邪荡，那紧接着提到拜偶像、邪术，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上帝有关系，这跟上帝有关系。在圣经当中，人被造是来反映上帝荣美的，我们是按着创造主的形象被造出来的，所以是有尊严的。但是情欲所谈的事情在这里面谈到拜偶像、邪术，保罗在这里谈到的是一个好像我们在一个造物主的智慧和爱的引导之下，我们被造出来来反映，来跟这位创造者有关系。但是当你拜偶像、行邪术的时候，这个是跟上帝关系的一个破裂。情欲的事会让你在这一块当中，同样你会离开上帝的面前。而接下来在二十节里面，你会看到更多的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些你会发现是属于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大部分都是属于因为人际关系当中的事，这些事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你不会恨自己，你不会嫉妒自己，这八种都是关于关系破裂的情况。当你顺着情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人际关系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些的描述的词汇当中呈现的。在公司的场合，有些时候同样新进来的新的招募人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时候新招募进来会有一个好像大家同梯次的，所以进来有个联谊。但是一旦在这当中有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有一些分裂了。为什么这个人他可以拿这个，那我不行？你会发现当情欲的事在你所碰见的场合里面，情欲如果压制了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掉入这些的情况。仇恨、增进、记恨、恼怒，而最后的醉酒跟荒宴，很显然是没有节制。所以在情欲上的罪，在信仰上跟上帝关系的背离，在人际关系当中那种破裂，然后那种放纵，你会发现这是当我们没有圣灵引导 或者不愿意按圣灵引导的时候，你可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不管一点或者是好几点，你可以体会得到。保罗在这里讲到情欲的事，紧接着就讲到圣灵的事情。在接下来的经节当中，他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来禁止。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好像当时有些人说我需要靠律法来称义。当你行的这些圣灵在你生命中结出这些果子的时候，你很自然，你这些都是在律法当中。其实这些的描绘，圣灵的果子的描绘，你会发现它描绘的是上帝的性情，是上帝的性情。我们能够反映上帝的性情。当圣灵的果子在这里面，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比对看看，跟前面情欲的事情。当情欲的事情，你会发现圣灵用什么？用节制、用良善来帮助我们。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以致你在你对性的这件事情当中不会超越边界。你知道寻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是神所设立让性能够发生的事。所以他借着节制，借着良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面对当情欲，特别对性这种冲动出现的时候，信实这件事情也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对上帝的背离。你会发现我们拜偶像，我们行这些邪术，很多时候背地里的一个动机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上帝好像不太可靠，所以我们需要寻求别的来解决我现在面对的困难。而在人际关系当中，圣灵所要带领人去面对的是仁爱，用仁爱、和平、仁爱、恩慈在你的关系当中来呈现。所以当我们在这过程里面跟圣灵的同工，让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他会结出这些的果子来。这个过程就是灵命更新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趋向成熟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长出果子来？我刚才稍微提了，很可能我们对圣灵的认识错误，以致不能同工，或许停留在旧约那个印象里面圣灵外在的作为，或者是对圣灵的带领只注胶在某一个部分而已。哪一些部分？哦，突然看有没有能力突然的增长，是不是突然有一个聪明把问题解决了，困难突然迎刃而解。我们注焦在圣灵这些的部分，我们期望圣灵一个转身或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帮我们做成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而忽略了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圣灵主要的工作的方式。当耶稣赐下圣灵保惠师的时候，他主要的工作方式 最多的工作方式，也就是在我们的内在生命当中来改变。而当你明白圣灵的工作方式主要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要学习顺服，你要顺服引导，而这些是需要时间的，这些需要时间的。人的责任，我们刚才提到，你要整理园地，你要浇水，你要除草，你要预备那种可以成长的环境，但是使人成长的是上帝，但是你要预备那种环境。当你夫妻在家庭吵架的时候，你怎么办？圣灵引导你怎么回应？继续用不该的话语回应他，双彼此吗？还是你选择有别的方式呢？你想到圣灵当中，在这当中，你想到圣经里面会带给你什么话语，以致你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来回应我的配偶？在工作场合也是一样。圣灵的果子，这些的特性，每一样特性都跟上帝有关。仁爱反映上帝的爱，喜乐因为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因为喜乐来于说，你知道在神的面前，你已经在他的家里面，你有什么缺陷的吗？你会发现，当你满足的时候，你心里面那种喜乐会全源而出。你体会上帝那和平的本质吗？他既然将混乱变成有秩序，在你的争吵当中，你是让混乱更混乱呢？还是你是一个在一个处境很好的时候，你喜欢制造混乱的人？你并不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你选择哪一边？你选择在这种情况里面，或许圣灵借着上帝的话提醒你，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恩慈、良善、不轻易发怒，又蛮有怜悯，这些都可以在你的一些的处境当中帮助你。当你在情欲的事那些显明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选择让圣灵的工作继续？这些圣灵果子的特性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品格的表现，这是神性情在信徒生命当中的彰显。因为同样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同样也讲究很多这里面所提到圣灵果子的这些的特性，但是你会发现来源不同，目的不同，动机不同。很多时候你可以忍耐，是因为我当下我不忍则乱大谋，因为对我将来不好。你的动机或许出于这些，并不是上帝让给你的性情，你在这当中你愿意把上帝的性情显出来，所以动机会可能会不同。虽然讲同样讲忍耐，同样讲谦卑，但是你可能是出于自己，出于一些环境，是不是能够持久？这个情况不在了。当你从低位爬到高位的时候，你还会保持你的谦卑吗？当有许多的物品在你旁边，你还会继续来服侍别人吗？你是因为主的关系来服侍人呢，还是因为人的关系来服侍人？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不同。所以讲到好像看起来这些其他地方也讲，也鼓励 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想到，如果这些是上帝把他的性情要分赐给我们，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被造是要反映上帝的荣耀的，所以很自然他乐意把他的性情分赐给我们。所以迈向成熟的途径，我刚才提，就是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跟圣灵来同工，让他带领我们在真理当中来明白，然后你让你自己生命当中有真理存在那里，你可以读，你可以看，你可以听，圣灵会让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他也会让我们能够学习，在这当中借着研读，或许我们就可以多一些的体会。所以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些肉体的情欲所描述的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论借着仁爱、和平、忍耐、温柔、节制这些种种良善，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的情欲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抵挡，把自己让圣灵来使用、来充满。所以人不是没有责任，人的工作就是与上帝能够同行，与上帝能够同工，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内住和带领。属灵果子的成熟需要时间和操练，大家如果盼望那种一夜之间就转变的，或许你会想想看，你喜欢你们家的圣诞树呢，还是你喜欢你们家后院结出来的果子呢？圣诞树可以在一夜之间，你在圣诞节前一晚就把它装饰好，有很多漂亮的，你可以有一夜之间的装饰，你可以很快就有，但是圣灵的果子如同这些果树的成长一样，是花时间的。圣灵在信徒的身上所结出的果子，不会一夜之间就成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会在这当中一步一步的，你会荣上加荣，你会越来越美。信徒也需要在真道上继续来受教导，跟肢体彼此来学习研读，生命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熟。而这些不论我就当教会讲台也好，或者是属灵的长辈我们从其他各处所听到，鼓励我们读经，鼓励我们祷告，这些都是工具，你不要把它当成目标，这些是工具，因为你需要培养属灵的习惯，这是园丁的一个责任部分，追求操练的进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在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让我们能够从那种情欲的败坏的事、旧人的性情当中能够脱离出来，能够成长蜕变成神将他的性情赐给我们的那种新的生命。圣灵在我们成熟过程有很重要的关系，或许大家也想到彼得，他是一个起初很容易犯错冲动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慢慢的记载当中，你会观察这个角色好像跟之前在福音书看到的角色不太一样。圣灵帮助他在他信仰当中的成长和成熟， 对他生命的塑造，或许我们可以在这当中也借着他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当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的经文，我希望能够不单只是用在你个人自己，你在你家中的日常生活里面，你碰到了会有许多的境况，你要寻求圣灵的引导，培养圣灵的成熟的时候，所以当与家人发生冲突或是面临一些挑战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花一些时间安静下来祷告，求神借着圣灵给你智慧耐心，让你能够帮助你能够用什么，用仁爱，用谦卑能够做出回应。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同样你也会面对许多的困难，有些是事情的困难，有些是人的困难，不论来自同事的，来自老板，但是你能够让圣灵的力量成为你在这种环境里面的平安吗？你能够在这环境当中是不是也同样能够选择有机会的饶恕，或者是选择给予的恩典，在互动当中能够体现基督的爱，让圣灵引导你用这些来回应工作当中的挑战。所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在你的工作场合，同样会碰到挑战。你可能认为，那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应该不会了，这方面比较少，不，还是会有。在你的教会的群体，在我们当中，同样你也可以让圣灵继续借着这些处境帮助我们灵命的成熟。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对其他的肢体说三道四批评，但是各位，我们之前讲过，耶稣不是叫我们不要论，叫我们不要论断，没有错，但是不是叫我们不要判断。但是你要晓得，耶稣在那段话里面同样讲到，当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省察你自己眼中是不是有一根梁木在。你要彼此相劝，但是你不是在这当中只是批评，你不要在背后说肢体。你选择说鼓励的话、仁慈的话呢，还是有别的选项？你让圣灵来引导你服侍呢，还是这个对我没有益处的，我就不服侍？你在这当中怎么让圣灵带领，以致你可以，你同样你是可以建立基督的教，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好像我们身体上的肿瘤一样，我们就吸收身体上其他的养分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来，这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借着圣灵在群体当中，我们能够寻找机会在信仰当中鼓励彼此的成长。面对外面公开的场合，或许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每次听到的都是两个极端，或者是两件事情其实也没有特别太大不同的意见，但是为什么这些不同的意见会突然一下子变成你我不能怎么样同时存在，能够彼此来听到对方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在这些的场合当中，有冲突有分歧的时候，你能让圣灵引导你能够有一些倾听的时刻，能够有恩典来回应吗？你能够在这种分裂的氛围当中，不是维持一个和谐，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说，那缔造和平的人有福的。缔造和平不是维持和谐，缔造和平是在你的混乱当中，像上帝创造一样，你能够在这当中让那种氛围或者和平能够兴起吗？或许你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桥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可以分享和解的信息，或者是带进的盼望，而这些是圣灵的引导的工作。但你愿意选择当这样环境的时候，你愿意选择这样子靠圣灵而行吗？所以保罗在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因为每一位你我，我们如果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他名下的，你不要以你的感觉。保罗说，你已经在这当中，你靠圣灵得生了，而圣灵的工作就在这当中要引导你，你是不是能够靠圣灵行事，还是当圣灵要充满你的时候，你把它戳破了？这是你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们在每一个处境里面，我们会碰到。求神继续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知道，在我们所领受的生命里面，而这生命，我们被差派，或者是我们被仍然放在我们所居住的世上，因为在完神你自己完全成就的日子来到之前，主，这是我们现实实际的情况。但是同样另一个很现实实际的，就是我们每一位，当我们领受上帝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你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渴望把我们带领，让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成为一个成熟有基督身量的，能够反映上帝性情的，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许多的抉择挑战，特别在我们是不是选择让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顺服与圣灵来同行。面对这些的情况，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张力，有许多我们心中的害怕，但是我也相信主，你就是在这些过程里面，让我们对你的依靠越来越深，让我们对你的经历越来越信实，也越真实。主，我们对你能力，我们也知道，我们体会的更美，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上帝。既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赐下了耶稣基督，所以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工作，我们相信主你没有放手，圣灵悠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催促。主，让我们的眼目不再看那种外在，单单有一些好像突然的一些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主要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当中要来做改变。在需要时间的过程里面，主，让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与主来同行。愿你的功继续的成就，愿你的子民在这个时代能够来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